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翻开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六章。然后上次我们在第五章提到保罗，那么讲到说他身为新约的一个执事，是神的用人，很重要的功课，他必须来传递神要与人和好的信息啊。神一直有个心意要跟人和好啊，但是这个人犯罪啊，所以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来恢复那和好的关系。那耶稣基督那么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啊，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但是这个信息又必须要借着保罗等使徒来传扬啊，所以保罗就在世上要传那与神与人和好这样一个信息啊。那么在第六章呢，我们上次也讲过啊，保罗不断的劝哥林多教会，那么要回转归向神啊，要回转。所以他说现在是约纳的时候，现在是拯救的日子啊，让人的心可以回转到神的面前，神乐意与你和好，但是你要认罪，不要有罪在当中成为阻拦啊。所以保罗接着就讲到说，做神的仆人啊，有哪些特质呢？啊，这个就在第六章的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说是神的用人呢，就有许多的忍耐。然后接着他讲了很多啊，什么地方忍耐呢？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等等等等等，有非常多。的确确当神的仆人，当神的使徒，的的确确因为主的原因传福音，会遭受到非常多的难处。但是也不要忘了，保罗一直讲说我们是瓦器，那瓦器里面什么有宝贝，对不对？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虽然环境好像都是困难的，环境都是逼迫的，但是他靠着神就凡事都可做啊。所以神要亲自成为他仆人的后盾，很重要啊，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六章的第八节，我们从这边讲起啊。在第八节这边哦，你可以看到他保罗用了很多的词，七个，似乎怎么样，却是怎么样啊，有没有啊？似乎一共有七个词来表明我们是瓦器，但是里面是有宝贝的，好像是这样子，那其实是那样子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保罗的遭遇，他说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那个诱惑就是欺骗的意思。他说保罗有时候在传讲的时候好像给人家感觉是在欺骗，但实际上是误解的，实际上他是真实的，是诚实的。就好像保罗为什么没有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再去探访哥林多教会，那保罗说要去探访，结果没有，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就认为保罗是在欺哄他们啊，他讲的不实在。但实际上是因为保罗要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没有马上再去探访，所以改变了这样的一个行程。所以表面上好像是诱惑人的，但实际上保罗的心却是诚实的，他真实的心在对待哥林多教会，因为他的心是爱哥林多教会的。再来我们看第九节哈，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啊。这个所知就是一种被看重尊崇的意思啊。他说保罗所做的他不是传自己，保罗在传谁？传基督嘛，对不对？所以表面上是在传基督，不是传自己，所以好像是没有被人知道或者被人看重的意思。就好像哥林多教会虽然是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但是他哥林多教会却对保罗有非常多的误解在那里面啊，好像没有被哥林多教会所看重，但是却是人所共知。这个人所共知的，其实保罗所做的是却被许多人所看重的， 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虽然没有被人看中，却是被谁看中？神看中。其实我们现在读到现在历世历代所有的基督徒，你看都读保罗书信，我们更清楚来看保罗的的确这样子，好像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啊。所以真的保罗一直劝我们不要看环境，你要看什么？你要看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不要看那看得见的，不要顾念那看得见的，看得见都是物质的，都是现在存在的，你所要顾念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国度，那才是最重要的哦。好，再来他说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那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的的确遭遇到非常多难处，甚至被石头打好像死了，但是又活着。为什么？因为主与他同在，因为主说时候还没到，所以他死不了。就像他曾经被石头打啊，拖到城外去，被石头打好像死掉，大家以为他都死不掉了，结果保罗没事又爬起来，往哪里去？再回城里面去继续传福音。保罗就是这样的人啊。好，再来，似乎受责罚却不至丧命。这个责罚一般是来自于神的管教或者是试炼啊。那么好像保罗的遭遇好像是神给他的管教，也好像是神给他的试炼，但是保罗依然可以依靠那里面的宝贝得胜了，他胜过了啊。所以好像是受责罚的却不至丧命，因为神保守他的性命。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那保罗有没有忧愁？哦，当然有。其实保罗为什么忧愁？不是为自己被鞭打了，或者是没饭吃了，不是为这个，他常常为教会忧愁。教会不成熟，教会该处理的没有处理，教会不够圣洁，教会出了传异端的假教师，他常常为教会忧愁。好像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然后面对很多环境都是忧愁的，说真的哦，压力很多，困难很多，那谁叫你去看环境哦？有人常常到神的面前跟神诉苦，哎呀，生命的那哥利亚有多大？哥利亚认识哈？啊，哥利亚那个巨人呢？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哀求，啊，哥利亚太大了，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你为什么不转个方式呢？到哥利亚的面前大声的宣告我的神有多伟大？阿门。啊，这么少人哦，还在放假。哎，我们神既然是伟大的神，为什么你只看到哥利亚却没有看到那伟大的神呢？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在软弱当中就神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脱离那个苦境，对不对？那苦境好像巨人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神哦，真的有时候啊，不晓得怎么看这个孩子。难道你不知道我是 Almighty God 吗？难道你不晓得我是全能全力的神吗？难道你不知道我会保护你的吗？对不对？有时候神会觉得，哎，奇怪，我做那么多，你怎么没有感受到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学习一个信心的宣告，我们可以在我们环境当中的哥利亚那巨人面前来宣告，我的主比你更大，那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更大。阿们。哎，多一点声音哦，不过还是蛮微弱的哦。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OK， 好吧，让我们彼此勉励啊。所以要靠主常常喜乐啊。如果靠人，你会常常忧愁。不要靠你的先生，也不要靠你的儿子，对不对？靠不住的啊，你要靠神，神才是你唯一可以帮助你。他是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那的的确确我们看到保罗，哎，感觉物质匮乏，他常常要一边传福音一边支搭帐篷，哎，那很辛苦的。你不要以为哦，他支搭帐篷，哎，蛮不错，收入应该不错哦， 整个菜市场里面都是奴隶，奴隶都是在赚钱的，帮主人赚钱。保罗虽然是自由人，他不是奴隶，但是他也要跟奴隶拼一口饭，所以讲起来你看保罗很辛苦，他的工作量不会比 engineer 少，真的。他不但要支搭帐篷自己养活自己，还养他的同工，哇，这保罗不得了，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给他的任何奉献，他不要。当然在第八章第九章会讲到他要跟他们要一种奉献，什么奉献？去捐去捐给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圣徒，因为耶路撒冷发生了饥荒嘛，所以第二次旅行布道很重要一个工作就是要收集这些外邦教会的那么奉献去帮补圣徒啊。但是保罗不是为自己啊，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那你会问说，难道他不接受任何教会的奉献吗？他接受，接受哪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啊！你看腓立比教会，因为腓立比教会真知道保罗的心，但是哥林多教会是很有钱的教会。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讲到哥林多这个城市是非常有钱的，因为它刚好位在哥林多地峡，横跨两个海之间。所以是交通非常便利的地方，所以是一个商业重镇，商业的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聚集在这个地方，都是有钱的，很多有钱的人。但是保罗不收他们奉献，因为他们是属灵的婴孩，到如今依然不能吃干粮，只能吃什么？灵奶啊。能喝灵奶也不错了，有人连灵奶都不想喝的，那就很麻烦哦。求神给我们一个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好胃口啊，来喝灵粮。像各位就喜欢，对不对？常常来啊，看到你们这样有长进，我也蛮高兴的啊。那我们彼此就是勉励啊，连 long weekend 都来上课，不得了啊。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确，保罗就物质来讲，他是贫穷的，但是他却建立教会，传主的福音，把那最好的给了他们啊、哦！所以叫许多人在邻里得饱足。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看起来好像物质的东西很缺乏，但实际上却是非常的富足啊、哦！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不要因为环境来看自己的高低能力的高低、哦、那是蛮危险的、哦、尤其在矽谷这个地区、哦、很多人都是比房子谁比较大、哦、车子谁开的比较好，谁赚的钱多，谁家的股票比较那个，实际这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我们应该看什么，在你生命当中你的基督的成分有多少。阿们。不错了，有反应，反应越来越好啊！可见我们这个软身已经差不多了啊。好，再来，要与神和好，那很重要的两个点啊，在下面啊。等一下，我们先看十一节好了啊。保罗讲完这些神的仆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神的仆人怎么样的一个神如何成为他们的后盾？接着，保罗就又跟哥林多人讲。他用这个词是很少用的，他说哥林多人呢、啊，这是一个非常亲密非常亲切的一个称呼啊。那我们向你们口是张开，心是宽宏的。保罗在这里真的他没有计较、哦、真的哥林多教会在他那个上次去的那个严厉之行、啊、就是痛苦之行、啊、给他保罗带来很大的一个伤害啊，当面跟保罗对冲啊，那保罗还是使徒，还是教会的创始人，竟然被这个弟兄姊妹来质疑他使徒的身份啊，对他的教导处处怀疑，所以那保罗受伤很重啊。但是他在这边讲说，我向你们口是张开的，张开口干什么？不是要吃他们啊，而是说他向你们依然是敞开的，依然是愿意跟你们沟通的。保罗也曾经在使徒行传中讲到说，凡是神的旨意对你们有好处的，我一点都不遮蔽啊，我不会闭口不谈， 我反而是要好好的来教导你们。所以到目前虽然你们这样子得罪我，保罗是没这样写的，那我想哦，你得罪我这么深了，你看家里要是两个夫妇吵架的话，谁都不愿意开口，为什么？开口谁就输嘛，对不对？你看家里要是夫妻吵架，真的就不讲话，冷战，看看谁挡不住，对不对？为了是争一口气，对不对？那请问你争到一口气，你到底得到什么？会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吗？不会。所以弟兄们哦，不要争一口气，好、哦，我们要争的是天下太平，早点认罪就好了。OK， 反正吵架一定是彼此都有错啊、哦，先认错的属灵。所以太太跟先生谁要先认错？啊，没有反应，当然是对方嘛，哦，错了。弟兄一定要先认错，为什么？属灵的原则，谁在家里面当头？弟兄，谁说的？神说的，神的规定，弟兄当家里属灵的头。那既然家里有错，谁担当？头担当，所以动不动就砍头嘛，对不对？头要负责任。所以明明夏娃先犯罪，我每次讲夏娃是不是先犯罪？他先拔了果实吃了，神说不可吃那个果子，然后看到亚当在那里，你也吃一口吧。亚当连话都没说吃下去，明明是夏娃先犯罪，但是每次到新约里面讲到犯罪的先后次序，都讲亚当犯罪，为什么？他是头嘛。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当头就是要扬威啊、哦、太太都要听我的。哎，对，没有错，太太因为主的原因顺服你，但是你用舍己的爱你的太太。再来，你是神所设立的头，家里有任何不讨神所喜悦的，都是头要第一个出来承担责任。阿们。哎，弟兄说阿们就有救了啊、哦！哥林多人啊，我向你们的心口是张开的，心是宽宏的，哇，很不容易。我们正在学习保罗的这个样式，虽然受了很多委屈，但是他依然把那个交通沟通的管道敞开，口是张开的，心也是宽宏的，他能够容忍这些属灵的小 baby 还没有成熟啊，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不懂事所做出来的行为。十二节他说，你们狭窄原不在乎我们，是在乎自己的心肠狭窄，你们也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我这话正像对自己的孩子说的。哇，这句话你就看到一个为父的心啊，那有指责，有安慰，有劝勉。在这里他指保罗也指责他们说，你们狭窄，狭窄就是让这个关系怎么样困住了啊！你们误解我了，好，以至于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困住了，啊，无法突破了。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像你们的口是这样开的，我的心像你们是宽宏的，我愿意。虽然我是长辈，但是我愿意。啊，他说你们是狭窄，原不在乎我，是在乎你们心肠狭窄。啊，因为你们还是属灵的小 baby， 啊，因为你们误解了。以至于把我们的关系弄得这么僵，是因为你们的关系。保罗是属灵的父亲，他一样要指出他们的错的地方来啊。所以不是溺爱孩子，我们爱孩子绝对不是溺爱，而是要智慧的去爱他们，引导他们错了就要指出他的错，但是你一样要接纳他，你要用爱来接纳他。同时保罗也呼吁他们说，你们要照样用宽宏的心报答我，报答我就对待我的意思啊。再来十四节讲到说，我们要与神和好，那神是愿意跟我们和好，但是我们的部分应该怎么做呢？保罗这边讲到两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是属神的不可以属跟那个属鬼魔的混在一起，很重要的，必须要有分别啊。第一点保罗讲到这里，我们来看啊、哦， 他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什么是轭知道吗？农业时代可能比较知道哈，那个轭呢，其实就套在牛背上面一个木头做的东西，让它拉车的那个东西。那以前呢，在耕地的时候，通常会做两个轭，可以做两个一模一样的轭，让两只同样的牛去拉，然后这样可以工作效率更好。还有一种轭呢，是做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那大的给谁做？给谁撑？大牛嘛，哦。那小的给谁？小牛嘛，小牛不太会跟嘛，对不对？那大牛就跟给他看。而且请问大牛跟小牛一起跟的话，大部分的力量是谁出的？大牛。那小牛就很轻松哦，他是让他学习嘛，对不对？哎，耶稣讲过一句话哦，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因为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那个轭什么意思？如果大牛小牛就知道了。其实神在带我们走，然后人生的道路是神要带我们走一路嘛，对不对？神承担我们所有的重担，那我们就像小牛就跟在他的旁边。哎，一走的时候我们很轻省啊，因为所有力量都在大牛那边。哎，但是跟出来的犁我们有没有份？哦，那耕田我们有份呢，我们是有功劳的。神把这个功劳记在谁身上？我们身上。但是做事谁在做？哎，主耶稣在帮我们做。哦，这样叫做安息。安息的意思知道吗？哦，安息是跟神联合在一起，这样的意思了解了哈。
好，那这边讲到说，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不可同父一轭。
圣经有很多经文，我以前在讲义上哈，圣经那边也告诉我们哈，他说啊，牛跟驴不可父一轭，牛跟驴不同的动物不可能放在一起做同样一件事情，牛跟驴要跟的话会歪七扭八，甚至经文还告诉我们不可把掺杂的种子种在一起，听过吧？你要种麦全部都是麦，你要一边种麦又把稻子种子放在一起种，真的不可以。甚至他说不可以用两种材料的用那种材料来制作一件衣服，你有读过这经文吗？那你说，那我们现在都不要穿衣服了，我们现在棉都有混点的嘛 ，polylon 嘛，哦，要混在一起，那穿起来比较挺嘛，对不对？对啊，没错吧？哦，就不用每次这样烫啊，纯棉要烫啊，对不对？啊，洗过就很皱啊，对不对？那你混点那一种其他东西就不用了。其实神难道是管我们这个衣服吗？其实不是，这个重要在哪里？你们是属于我的百姓，神在万族当中拣选了以色列，神对以色列讲，你是我所拣选，既然你是属于我的，其他那不属于我的你们就不可以放在一起，这个叫做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叫圣民，圣民是神分别出来的百姓，所以神不但用生活的很多例子告诉他们，牛跟驴不可放在一起，两种不同的布料不能放在一起，等等等等。其实神关心的不是那个布料的问题，神关心的是人，他的百姓。现在了解没有？神也告诉他们，他们说不可的，你不要把你的牲畜跟其他的畜类杂交，不可以啊，当然不可以啊。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在这边看。不可同父一轭，现在神告诉他们要父同一轭的话必须要同种类的牛跟牛，要不然用驴就驴，不可以牛跟驴，了解这意思没有？信的跟信的可以在一起，信的跟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轭。其实这在讲到哥林多教会，我们在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看到哥林多教会讨论了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偶像庙里面去吃拜拜，简单讲是吃拜拜。那这个赴神庙去，就参与了偶像的敬拜，这是神不讨悦、不讨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们，
要与神和好，那要做事要做的，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那也有人用这段经文来讲到说婚姻的关系，信的不信的可不可以结婚？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你说的。不可以也是你说的。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啊？是依照经文来讲可以还是不可以？最好不要，最好不要啊！如果说绝对不可以，那我就娶不到师母了哦。因为师母当时是信主的，然后讲师母来讲，然后是黄师母啊。我们教会讲师母的地方讲就是刘师母啊，讲的是。好，这黄师母是我太太啊。当时她信主，我没有信，真的。我们是好几年之后有了孩子，好几年之后后来才信的啊。如果当时她没有接纳我的话，我大概不会站在这里。那照理这样说是可以咯，其实神要告诉我们的是最好一样，但是如果硬要把两个放在一起可不可以？可以，那必然要多受苦楚。那如果你有这种经历，如果已经结婚的，如果你的先生，尤其是先生没有信主而你信主，你真的会蛮辛苦的。你要到教会去，先生不让你来那更辛苦啊。那一般来讲，如果先生信主太太没有信主，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先生力大嘛，会比较辛苦啊。所以有人有时候神哦，公义的神，但不要忘神也是蛮有怜悯的神，很慈爱的神。所以很多人哎呦，我嫁一个先生，我准备嫁给他，他没信主怎么办？当然问牧师可不可以结婚啊？因为有人告诉他绝对不能结婚，你一结婚就换了戒哦。这换了什么戒？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一轭。实际上真的不是真理是真理，但是真理真的有时候神是真的非常有怜悯的神啊。那既然是走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们就鼓励他们一起来教会啊，就鼓励他们啊，终有一天是可以把它挽回的了啊。所以原则要把握住，按照神的原则来做，你会很顺。我们中国话讲很顺，对不对？如果不照神的话来走，那会蛮受苦的，蛮受苦的啊。那至于你要受苦还是很顺，那就看你们的选择啊。如果照神的话做，那真的是蛮好的啊。但是也不要这样子的话扣在很多弟兄姊妹要面临婚姻这种抉择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苦啊。好，再来，保罗讲了很多例子啊，信跟不信是不可同负一的。他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义，什么是义？那义，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义人的地位，对不对？其实我们不被称为义啦，但是因为基督的义嘛，啊，就在彰显神的义，以至于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成为义人。我们是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啊，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没有，你做再多好事也不会成为义人。你成为义人是因为我相信哦，因为我相信耶稣，我接受耶稣，那耶稣进到我的里面，他跟我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嘛，对不对？那我就有基督的义，那神看我们就成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就被称为义人。所以每一个得救的人，真心接受耶稣人都有一个地位，叫做义人的地位。这样了解了没有啊？那你是不是义人？是义人。那义人一定要义行，对不对？行为要像嘛，对不对？你是男人就应该男人的样子嘛，你是女人应该女人的味道嘛，对不对？不是吗？很难的样子呀。yeah， 所以我们当既然当义人，那我们应该有义行。义行就是讨神喜悦的行为嘛，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还是会犯错嘛，对不对？那犯错就赶快认错悔改，同时圣灵在我们里面，他也要来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啊。义人跟不义的人，不义的人就是不信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有什么相交呢？相交就是团契的意思 ，fellowship 的意思啊。那这也告诉哥林多教会，你是属神的人，你不应该到偶像里面去参加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庙会，庙里面的敬拜，吃他们的祭物，甚至
其实偶像敬拜到最后都有跟妙计发生关系的这个淫乱的事情在里面，那是一步一步来的啊。所以这个你要很小心，你是属神的，你是被分别的，你应该断绝啊。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其实光跟暗是不能同时在一起的，对不对？当黑暗的时候，当光进入的时候，黑暗就要逃跑。光，这个天，这个里面暗乌漆嘛黑的，我开个灯，哎，亮了，就没有暗了嘛，对不对？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光明跟黑暗是没有什么相通的。我们都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叫做光明之子，对不对？还记得吧？那魔鬼撒旦就是黑暗之子嘛，哦，所以这是没有相通。再来，他讲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合的呢？这个比列小字叫做魔鬼嘛，撒旦嘛，哦，也是一样啊。神跟撒旦也是不能够相合，就是调和了，不可能嘛，哦。信主跟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现在也不相干。那，啊，请问，我们让我们这样想起来，我们可不可以不跟不相信的人不要来往？不会吧？你公司同事一大堆没有信的吧？那不来往怎么做个 teamwork 呢？对不对？不可能嘛。那你买菜那个要确定他是信主你再跟他买吗？不会吧。哦，所以保罗意思不是说你不要跟这一些还没信的来往，不是这个意思。他这里强调的是参加到他们这种偶像的敬拜啊，是一种属灵方面的，哦，并不是说生活上不能够做朋友。那如果这样我就不用传福音了，因为你每次传就是因为他没信嘛。那既然没信，我怎么跟他传福音嘛？我跟他讲话，哎呦，犯忌了，没有了。千万不要读经读到一个死角里面去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哈，哦。你可以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可以才要建立关系，你才有机会传福音给他嘛，对不对？你才有机会邀请他到教会里面来嘛。我们是可以来往啊，但是信仰你一定要坚持啊。最近也主持一个知识礼拜，那么完了之后，他们请我吃饭，一起吃饭。那准备吃饭的时候，他们没有习惯做谢饭的哦，就拿起来，哎，来来吃吃吃啊，牧师吃。我说对不起，我们先做个祷告吧。我们基督徒有个习惯哦，跟神感恩做个谢饭祷告。哦，他们好好，赶快放下来。我说如果等一下，如果你觉得哎呀 OK 的话，麻烦你们说个阿门哦。哎，我就可以祷告。我跟你讲，如果说哎。他们要这样吃了，那你就跟着这样吃的话，人家后来会想到，哎，那你牧师为什么没有祷告？他会认为你没有祷告，你身为一个基督徒没有做谢饭祷告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不做才奇怪，你做了他们觉得 OK， 而且你当然你要很有礼貌表明你的信仰，啊，我们做个谢饭祷告好不好？啊，那如果他不想做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但是我要做谢饭祷告，那一般来讲都会尊重啊，餐厅礼仪嘛，对不对？但是你千万不要漏掉了啊！但是有刘牧师在讲到说，哎，有人到餐厅吃饭，不好意思，在餐厅那边做个谢饭祷告，就假装这个面子掉到地上，筷子掉到地上就捡下来，阿门啊！做完了，这么丢脸干什么哦？你不尊重你的信仰，别人怎么尊重？对吧？你连自己都不尊重，谁会尊重你？如果你尊重这个信仰。可能不尊重还是不尊重没关系，但是有人因为你很尊重信仰，他反而看重你。好，阿门。哎，不错不错，我们是有精神的啊，哦。然后再来，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完全不同。这边讲到说，神的殿就是属神的百姓聚集来敬拜神的地方。那偶像就是偶像庙了。那就是敬拜那个偶像的人在那个地方敬拜他的偶像，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团体，啊，不同团体，哦，所以是没有什么相同的，哦，保罗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哇，这边讲到很重要的永生神的殿代表神是什么？永生的神，对不对？而偶像呢，其实偶像是被雕刻出来的啦，对不对？你看那偶像，那有形的偶像那多得很。那有一个雕刻师啊，他以前都专门雕刻偶像。后来信主之后，他说：“哎呀，偶像完全在我手中，我让他眉毛多一条还多一条，我要给他双眼皮，他就一定双眼皮。既然偶像这么乖，为什么我要听他的话呢？对不对？
偶像长什么样子，完全看我的一双手。那他竟然会掌管我，那真的是太荒谬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你觉得蛮荒谬的，对不对？那是哑巴偶像啊，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是属神的啊，应该要分别。接着保罗用了经文来强调他所说的话，他说啊，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你看神说了多少次的我要代表神主动哦，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看神的心多迫切，神一直说我要住在他们里面，我要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可以知道神的心意多希望跟人在一起吗？神的帐幕在人间，对不对？为什么神的帐幕应该在哪里？天上。那为什么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呢？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人有罪，人有罪，除非人认罪回到他面前，对不对？而今天这个罪耶稣基督替我们赎了，哥林多教会的人都已经信主了，代表这一关通过了。但是问题还有人去偶像庙得罪神，那是一种罪。神多么渴望来到我们当中来聚集，他多希望显出他的同在，但是人是不是真的那么渴？如果你真的那么渴慕神，你应该做讨神喜悦的事，怎么还会上偶像庙去呢？对不对？又说，那经文在讲义上都有，你们回家查考，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这个地方提到说，所以，那个所以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所以你们务要，那个务是很重要，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神要收纳我们，很重要的一件关键就是你们要圣洁，不要去沾那不洁净的。你要从那个地方出来，从那偶像的庙里面出来，很重要。这个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归于神。什么是不洁的？不洁就是刚刚所讲的啊。十四节那边讲的什么？不信，不信就是不洁啊、哦。再来，不义、黑暗、比列、不信主的偶像等等，这些都叫做不洁净，了解了没有？啊、哦！但是你不要到外面去，哎呀，你这不洁净的人哦，可怜你啊，被打死了，福音没穿好，就是又殉道啊。这种不叫殉道啊、哦，这叫活该。千万不要，我们要接近。所以保罗讲什么？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为了要得灵魂，前提是传福音得灵魂。我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人。你像工人传福音，你就不要穿着西装笔挺，显得我比你高贵。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啊，你要跟他打成一片，建立关系，然后你才有办法来传福音啊。十八节说，我要做你们的父啊，感谢神。那神的应许多好，我要做你的父。父亲代表什么意思？父亲代表你的生命来源，他是掌管生命气息的，他对我们生命是有所有权。再来，父亲是什么？他是你的供应者，他是我们大牧者，不致缺乏。再来，不要忘了，他也是你的管教者，你不把他打屁股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生活中有一些难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发生一些 something wrong， 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的行为上错了，这个时候神会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所以你不要老是埋怨那个环境，而是应该思想一下，神啊，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应该怎么做，我是不是有得罪你的地方，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哦、那也要祷告，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哎呀，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多么蒙福、哦、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哇！你真的要抓住神的应许，神乐意成为我们的神， 神要收纳我们成为他的百姓，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做的，什么事？出来，出来，从哪里出来？从埃及出来。为什么出埃及？因为埃及代表世界，代表罪恶，要从那个地方，做奴隶的地方出来，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做奴隶的百姓出来，出来之后不要再回去了。所以那个红海分开之后，有没有再合起来？有，你走过去，红海就合起来，不要回去了。那去哪里？往迦南美地走。信心不够，那只好在旷野多留一点时间。那神就熬炼你。但是在旷野里面，有没有神的恩典？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什么？火柱。白天云柱干什么？帮你遮太阳，不会让你晒干呐、啊。旷野是沙漠啊，那晚上有火柱干什么？让你上厕所方便一点，有灯光啦，对不对？没有啦，是给你温暖啦。你看神都帮你顾虑到这么好，所以在摩西要写的时候，他说啊，40年的光阴，衣服没有穿破，鞋子也没有穿破，可能吗？你是不可能，这就是神迹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阿爸父，他是 Almighty God。连你的衣服，连你的鞋子，他都照顾了，他怎么不会照顾你这个人呢？但是问题，你们有没有信心？不要再回去了，进埃及，不要再进埃及，你要进迦南美地。神要带你进去，但是你愿不愿意进去？不要像以色列在40年的旷野里面，一天到晚抱怨。不要抱怨，做神的儿女真的不要抱怨。你越没有抱怨，你越早进去，对吧？以色列历史给我们那么清楚的讲在前面，我们旧约你一定要好好读，抓住那精神啊！好，第七章一样开始的时候有个所以啊，讲完了上面这一段话之后，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啊，哇，讲这个亲爱不容易哦，我不晓得保罗有没有咬牙切齿的哦，要是我咬牙切齿。哎呀，这些不长进的哥林多人啊、哦、我对你们这么好，掏心掏肺的，你们简直像死没良心的，用那种态度对我。哎呦，我这个录进去了，没事。然后我竟然还可以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保罗讲的时候从心里面发出，真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咬牙切齿，因为主的爱激励了我们，对不对？保罗讲的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呀，把我们的天然人的那个喜怒哀乐放下来，让主的爱出来。我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什么应许呢？就前面神所讲的啊、哦，神应许我们要在我们当中居住，要在我们当中来往，他要收纳我们，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儿女，这都是神的应许。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在每一天当中抓住神的应许啊。哦，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这个洁净自己不是洗刷那个罪，罪耶稣基督已经帮我们 pay off 了，没有了，不要再去犯罪了。他讲的是不要再去犯罪，不要再跟偶像有所来往，不要再去犯淫乱。还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那边讲到说，听闻在你们教会当中有淫乱的事情，有人收了他的谁啊？继母。哎呀，连爸爸的继母都侵犯，犯了奸淫罪。不是自己的妈妈了，是等于父亲的续弦了。他说我们有神这样伟大，这样子宝贵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不要再去犯罪了，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段话拜托各位弟兄姊妹背下来，然后真的去做啊！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身体的污秽犯罪嘛？什么罪？淫乱嘛？其实对哥林多来讲，就是主要是淫乱啊。那再来，灵魂一切的污秽，灵魂什么容易污秽呢？你到偶像庙去拜偶像，与谁联合？就是你去拜谁就属于谁的嘛？你拜偶像就跟偶像结合嘛？二人成为一体嘛？哦，前面你讲多了。是二人成为一体，你又拜神又跟神二人成为一体，那到底神跟比列有什么相合的呢？是不合的嘛？所 所以你一定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们做一切都要敬畏神，敬畏英文叫 fear， 害怕。但这个害怕跟 scale 是不一样的啊。这个 fear 是因为我尊敬他，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啊，所以我不要去犯错啊，得以成圣，得以成为那个完全圣洁的样子。那我们一生都在走成圣的道路了哦。你也不要相信说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就变成圣人了，圣人是剩下那个人哦，不太可能哦，不可能啦。但是我们可以慢慢圣灵帮助我们，当然你自己要愿意改，你会把很多不好的习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慢慢一样样的拿掉。这个简单讲就是被十字架怎么样破碎，听过吗？十字架破碎就是破碎你那个老我、老自我、老生命啊，很多很多啊，嫉妒啦，我不晓得啊。你如果然后想想以前那个嫉妒的成分是比以前少一点呢，哦，爱慕虚荣啦，很多很多啦，自私啦，哦，这些都需要破碎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施工中嘛，哦，嘿，我还做，但是每施工一天，那工程就离完成的一天更接近了啊。所以第二节保罗又说了，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接纳我们。前面也讲到说你们要宽宏的心对我们，这边又重新讲啊。保罗说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哦，保罗大声的跟哥林多教会，当然讲这个代表哥林多教会曾经误会保罗，哎，亏负他们，败坏他们，占他们便宜。所以保罗这边讲我们未曾，你们好好摸着良心，我们是不是这个样子。亏负就欺骗嘛，对不对？败坏就是使人跌倒嘛，对不对？占人家便宜就是为自己的好处。其实保罗说没有，保罗敢把它写出来一定是没有，是你们误会的。因为人心不宽宏，所以你对我误会了。他说我从来没有。这个是给所有传道人啊，特别传道人一个提醒啊，不要亏负人，不要败坏人，不要占人的便宜。所以有时候我们当牧者的，有时候蛮不晓得怎么做哦。弟兄姊妹开的店最好不要去吃，你懂意思吗？一句啊，牧师啊，不拿钱，那啊，这东西蛮好吃的哦。啊，每次这样子啊，第一次请客就算，第二次去不拿钱，哎呀，后来感觉牧师都去白吃的，占人家便宜。对，听说服装店也一样哦，去哎牧师啊，你该换套西装了，啊，感谢哦。所以有弟兄姊妹的爱，但是每次去就一套哦，后来很习惯的去就一套哦，占人家便宜，很容易让人家感觉就哎，牧师贪人家便宜嘛，对不对？啊，因为会有在这边就去占人家便宜，人家是做生意的，你看你那话出来就很难听，所以我们尽量避免。后来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如果你开店，因为东西很好吃，那我在别的地方要吃饭，我来你这边吃饭，我要付钱，啊，那弟兄姊妹说，啊，那我给你一个小菜送你，这样好不好？啊，那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哦，那就不是占人家便宜哈。这个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讲了。有时候我们当牧师的，有时候蛮麻烦的啊。好，我说这话不是要定你们的罪。啊，保罗是从爱里面来发出，他真的爱这个教会啊。我已经说过了，那我又在说，你们藏在我心里，藏在我心里就代表说，你们就是我的心上人。我常常想到你，我把你捧在心里面，我是爱你们爱到这种程度的啊。我是你属灵的父亲，你们是我所建立的啊。情愿你与你们同生同死，其实原文不是同生同死。原文是同死同生，啊，我是情愿跟你们一同死，经历基督的死，情愿跟你们经历基督的死，因为有死才会有生嘛，对不对？我也要跟你们一同经历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 我情愿跟你们同甘共苦的意思，一同经历基督的死，也一起经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样的大能。所以我大大放胆向你们说话，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的安慰，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哇，保罗在说，我为什么可以大大的放胆啊？大大的放胆，因为你们宽宏待我啊，用宽宏心来接纳我啊，所以我可以大大的放胆。那我因你们多多夸口，哎呦，他保罗常常真的为他的教会来向别的教会夸口，赞美他，赞美他。那你会发觉，当你赞美他的时候，他真的就变好了。所以弟兄姊妹，尤其做妈妈的，要多多学习，要常常赞美你的孩子。你越赞美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越往你赞美的方向走。哎呀，你好棒，你做得很好，从来没看过摆积木摆这么好的小朋友啊、哦！你真的很用心哦，小孩子摆起来怎么样？哦，很有劲，照你的方式去做。啊，你想摆这一个，那隔壁家小那个小三摆的都比你好啊，不是小三，小二摆的比你好。这个你怎么摆那么差？你应该去跟隔壁那个哥哥学学看。你的小孩子怎么样？他不摆了，反正我再怎么摆一摆，不像隔壁家那么好的，对不对？然后他跟你应一句：“妈妈，隔壁家那个王阿姨，她煮的菜都比你好吃。”我往下看啊，不要去比较 ，OK？ 你要常常赞美他啊，赞美把握原则。第一个，及时，就是他有好的马上赞美他。再来要实在，他没有做的，你把他讲的天花乱坠了，那就乱，那就没有根据，那不好哦。要及时，要实在，而且要真实，不要讲的给他感觉，哎呦，你好像很虚伪那种赞美哦，那就不太好哈、哦。好，所以我因你们多多夸口，满得安慰。在一切患难中分外的快乐，其实保罗的快乐在于哥林多教会悔改最快乐，所以接下来他要讲这一段、哦、第五节，其实第五节、哦、你可以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十三节，我们上次有讲过，从那边直接接到这边来。那二章十三节在前面 讲到说，他当时呢派了提多拿了这一封严厉的书信，保罗讲是流泪的书信，对不对？让提多带到哥林多教会去，然后呢他约在特罗亚碰面啊、哦。结果呢提多去了之后很久一段时间，保罗真的等不及了，所以他就从特罗亚渡海到了马其顿，然后才碰到了这个提多啊、哦。所以可以从二章十三节接到这个地方来，他保罗继续在讲、哦、他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其实中文那个从前其实是不要了，因为从前给人感觉就很久以前了，实际上不是很久以前，是前不久，我前不久呢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啊，因为他从这个特罗亚等提多等不到，他心里真的就是很急了，他就过来了啊、哦，他身体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当时的情境。他说那个时候身体不得安宁，其实是身体哦，不是讲心灵哦，要把它分开。身体代表外面的身体，也有魂的部分，在思想、意志、情感里面都遭遇到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啊，不得安宁，因为他心中在挂念，他心中有挂念。这一封书信过去之后，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反应？是悔改了呢，还是对他误会更加深了呢？这个孩子到底是回来了呢，还是离家越远呢？他心中不断的在挂念。然后提多带着我的书信去，会不会因为保罗的关系而恶待了提多呢？他也会担心这个同工的安危，所以他讲说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当然圣经里面我们有看到其他经文说保罗在马其顿遭遇到什么患难，当然知道患难一直追随着保罗啦，因为到处都有异教还有异端在对随跟着他、哦、所以他讲到说外有征战，这个征战不是真的打战，而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哦、内有惧怕，那惧怕是因为提多的安危，因为一直没有看到提多， 也不晓得哥林多教会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所以心中会非常的挂念。
这个身体啊，是指那个哥林多教会，还是指那个
保罗本身？
他的
保罗，哎，保罗，当然他讲我们嘛，哦，所以应该还有他的同工在内。但是保罗主要在讲自己的心境啊。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这边讲丧气之人，指的也是保罗。你看保罗这么刚强、这么有热心的人，在将因为哥林多教会，他竟然是一个丧气，他形容自己是丧气的人，可见他多在意哥林多教会。但是我是丧气的，但是我有宝贝在我这个瓦器里面。虽然我是个丧气的瓦器，但是神这个宝贝在我里面，他是安慰人的神。哇，这句话也蛮好的，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也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哈。安慰那个受伤人的神，安慰忧伤神的人，对不对？人的神啊，那我们都可以把它用在这个地方啊，来宣告神。你看，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哦，这也是一个应许哈。我们的神是啥？安慰怎样怎样的人的神？那你是怎样的人？你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哦。好，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我，叫我更加的欢喜。但是神为什么安慰我们呢？除了我没看到的时候他安慰我这个丧气的人，现在真的神的安慰真的临到了。怎么安慰呢？借着提多回来，哇，放下了，提多可以平安的到达，他所关心的同工可以平安喜乐到达，这是他第一个得到安慰的。再来，提多报告的内容，哥林多人因为保罗这一封书信悔改了，他们愿意去面对教会的问题，拿出教会的权柄来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哇，保罗说这是一个安慰，然后所以他整个心得安慰啊。同时他是因他这是指的提多把你们的思念哀痛向我的热心都告诉我。那为什么知道哥林多教会悔改了呢？有这三样事情。第一个，想念哥林多教会，想念谁啊？保罗。哇，那一个曾经被弃绝的人竟然得到说，当时弃绝他的人说，我想念，我真的很想念你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安慰？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啊！想念、哀痛，哥林多教会哀痛，为什么哀痛？他们当时没有按照保罗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去处理教会的问题，他们为他们的罪而哀痛，为他们所犯的来哀痛。代表他们是认罪悔改，所以这哀痛是感谢主啊，在主里面哀痛。再来，向我的热心，哇，这保罗的工作传福音啊，他愿意热烈的来参与啊，所以这一些都成为保罗的一个安慰，也代表哥林多教会是真实的悔改。所以保罗说，我更加的欢喜，我欢喜还要欢喜。因为希伯来文没有什么高级了，比较级最高级哈，所以常常我欢喜还要欢喜，什么意思？就是英文讲的欢喜的最高级这样子哈。所以很多上次也讲过啊，比如说雅歌讲了歌中之歌，有没有？歌中之歌，歌上面的歌，好的还要再好啊，所以啊，荣上加荣，有没有？哎，我们中文念起来很美，对不对？恩上加恩。那是因为希伯来文没有高级啊，没有比较级啊，所以就加上去。哎，荣上加荣，利上加利，哦，念起来好顺，对不对？哎呀，所以很有意思，很美哈。好，再来，保罗就讲到下面的一些事情哈。然后我先前写信给你们是叫你们忧愁，写哪一封信呢？不是哥林多前书啊，不是，是哥林前书之后又写了一个严厉的书信。很严厉的指责教会啊！ 那有人说，哎，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不见了？我们看不见了。其实很简单，神如果不要让你看，你就看不见。神不要让你看，你不要拼命去看。啊，隐秘的事属于谁啊？隐秘的事属耶和华。啊，所以你不要太好奇。你如果真的想看，那就哪一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跟神说：“主啊，我想看。”主说：“你这个时候要看，没关系的，就让你看。”实际上，你到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看，你只要看我们的主耶稣就可以了啊。他我先前写的信是叫你们忧愁啊，叫你们忧愁啊，因为指责他们的错误啊。我后来虽然懊悔，这个懊悔就是后悔。那保罗为什么要后悔呢？因为他也觉得他的信写得非常的严厉，他好像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训犯错的孩子，他心中做的是非常挣扎了。说真的，啊，我们希望孩子变好，但是用语又太严厉，不晓得会这个孩子到底会因为这么严厉回转回来，还是因为太严厉把他把他赶出家门，不晓得。所以保罗曾经有一段时间是懊悔的，是后悔的啊，但如今却不懊悔，为什么？哦，传来好消息了嘛，代表那一封信是这样啊，是让弟兄姊妹回转了。所以我之前是后悔的，因为叫你们忧愁，但我如今不后悔了，因为你们悔改了。哇，这个心完全不一样。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哇，这暂时对在其中人一点都不暂时，对保罗来讲，那为什么一下从特罗冲过去？因为实在是度日如年了，熬不下去了嘛。哦，暂时的，他说忧愁是有时间的，忧愁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乃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哇，很多人读这一个段头实在是读不懂，一会懊悔，一会忧愁，到底是什么东西哦？其实他讲的是，我今天之所以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不是因为你们心里难过，不是，而是因为我指责信给你们的时候，你们产生一个忧愁，这个忧愁带领你们进入懊悔，进入一个悔改。这个后面的悔改哈，这个懊悔跟前面那个保罗懊悔不一样哈。如果中文来翻，不应该都是两个都翻成同样的字哦，实际原文是不一样。前面保罗说我后来虽然懊悔，那个是后悔，后悔是因为他会担心说，哎，我这封信是不是写太严厉了？我这封信是不是严厉到让哥林多教会回不了头呢？他担心的是这个，他有点后悔为什么写这样的信。但是看到提多来的时候，报告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就不再懊悔了。那后面讲到说，我今天欢喜是因为你们从那个忧愁当中产生一个悔改，所以后面那个懊悔请你写悔改，那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哦，原来保罗之所以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而已，而是你在忧愁之后甚至从内心里面产生一个悔改的心，愿意回到神的真理里面来，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是让保罗所欢喜的，因为他们悔改的。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个懊悔，请问应该当后悔还是当悔改？悔改。哎，你这样读就好读太多了。哦，原来我写信给你们，其实保罗是在神的许可下，神的启示底下写了这个严厉的书信过去。就人来看，保罗感到忧愁，感到懊悔后悔，但是这一封信却带来哥林多教会的人悔改，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感谢赞美主，按照神的意思忧愁，代表他们回到神面前，哇，才会真心的去悔改。所以依着神的意思忧愁的，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感谢赞美主，回来了，浪子回来了，得救了。 又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以致得救啊。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这边有两种忧愁哦，是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一种，对不对？另外一种是怎样？按照世俗的忧愁，有两种哦。那如果按照世俗的忧愁，就代表没有回到神面前哦。箴言有一句话说啊，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在后面那个。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骨头枯干，那你灵系统就完蛋，对吧？其实，哎，这个很符合这个医学的哦。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个忧伤的灵就代表没有回到神面前，为了世上这一切去忧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里纠葛在一起，茶不思，饭不想，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你生病，好，相思病，是不是这样子？对哈、哦，如果你是跟神患相思病，那感谢主，你要因神忧愁就必得救；你要是因人因环境忧愁，你就食骨枯干，闻死的，所以告诉我，以至于死。那我们来看实际例子，比如说在耶稣的门徒里面，他的大弟子三次不认主彼得，对不对？有没有让神忧伤？有忧伤，对不对？哦，还有一个卖主的犹大，也没有让主忧伤，有，对不对？一定忧伤嘛，哦，跟着我三年半的这个门徒一个不认我啊，好伤心，对不对？另外一个把我卖掉了啊，好伤心了，其他的通通跑掉，好伤心了，被抓的时候通通跑掉了，对不对？你说想想，哎呀，耶稣还真不会带，带了三年半通通跑光了、啊、其实这个就是人，就是人。但是你有看到彼得跟犹大两个人，虽然他们都忧伤，他们本身忧伤，但是你看彼得怎么样回来，虽然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你看后面那个彼得的生命多么的亮丽，为主发光。他是因为照神的意思忧伤，就产生那个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什么得救。但是你看犹大最后，他虽然忧伤，但是他没有回到神面前，他上吊自杀。他是因为世俗而忧伤，以至于死。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都要忧伤，为什么忧伤？要为主忧伤，为你犯罪忧伤。当你能够为你犯的罪忧伤的时候，你就是回到神面前。所以你真的拼死拼活都要回到神面前。其实神不要你拼死拼活，只要你回一下头，你就得救。还记得摩西在旷野里面，因为百姓啊抱怨，所以神火大了，不是神火大，神容忍到某一个程度，继续愤怒到某一个程度，神就派火蛇咬了他们，被咬的痛死了，甚至死掉了。他们就哀求摩西，跟神祷告求情，神就叫摩西造了一条铜蛇，有没有？然后摩西告诉他们，你只要看铜蛇一眼病就好，神造一个铜蛇，你只要看铜蛇一眼，我、哦、每次看到这个就想，我们神真的太怜悯了，你不用爬，你不用爬铜蛇来摸一下，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讲摸一下才有效，对不对？但是没有，神说这样，你只要望一眼，神也知道你已经没力气了，神也知道你很痛苦，你只要望一眼啊、哦！你看神多么的恩慈啊，多么的恩典，你只要望一眼，而且你只要愿意望，当然有人故意不望，你说望我就偏不望，你们这样台湾话叫 TP 传福音嘛啊，信我者、啊、不 信耶稣上天堂，不信下地狱，这是真的、哦、我就偏不信 TP 铁齿啦哈、哦，听见铁齿啊，我就偏不相信。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真的有这样的人。
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信耶稣很简单，你相信耶稣吗？我们深相信，得救了没有？而且就得救这么简单，就是因为太简单了，所以有人不太敢相信。真的这么简单吗？就是这么简单，你只要望一眼就得救了。同时代表什么？主耶稣嘛。同代表审判，同代表审判，审判是公义的，但审判里面有人说为什么用铜蛇，耶稣怎么是蛇呢？那预表蛇是代表罪恶，耶稣没有罪，但是因为人有罪，他代替人的样子成为罪的形状，罪的形状就是蛇的形状，所以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因此是这样，你只要愿意，所有的罪人，你只要愿意望一眼，你就得救。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信耶稣太简单了，要得到这个救恩太简单了。你只要说我愿意，我相信，因信就成义，这是恩典，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要忧伤，为我们罪忧伤，回到神面前必然得救。他说你们是因着，你看哦，保罗讲你看就是 behold， 圣经讲说你看就特别注意，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七个反应。你们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你们悔改的回到神面前产生何等，应该叫个大，何等大的殷勤。殷勤是一种热心啊，对保罗的思念就是一种热情，多么的盼望跟保罗在相见，多么盼望保罗在探望他们，这个是一个悔改的心嘛。因为之前他们不接纳保罗，怀疑保罗、哦、所以他像殷勤。再来自述，自述就是自己申辩啊，为自己的行为这个辩论一下啊，为他们当时没有按照保罗的教训去处理，赶快划清界限，我们是愿意的啊，愿意啊，重新悔改，所以他们愿意的啊。再来自恨，恨当时为什么不按照保罗教训来处理教会犯罪的事情，所以他们自恨，自恨代表悔改。恐惧，那恐惧啊、哦、是 fear， not scare 啊、哦、从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差派保罗来啊，敬畏神啊。再来想念，那想念当然是对保罗的想念啊，热心，愿意再一次来委身，责罚，为那一个犯罪的弟兄来处罚他啊。保罗说啊，把犯这样的罪的人怎么样，赶出教会啊。其实后来保罗怎么说啊，还记得前面怎么说吗？保罗怎么说？他说啊，这样的人哦，受处罚就好了，对不对？受处罚就好了。其实他保罗在看看教会要不要拿出权柄，他说还要温柔的心让他这样回来，免得啊受伤太重，以至于这样沉沦了、啊、有没有？保罗前面不是有讲过，我们才上过没多久了哦。所以你看保罗的心是要彰显真理，但真理里面还有恩典，保罗要把这个犯罪的弟兄，如果他真愿意悔改的话，教会要把他重新这样收纳回来，要接纳他哦。所以你看保罗那为父的心哦。所以你看保罗看到他们是依着神的意思悔改，所以才会产生这一些，那你产生这一些的反应代表是真实的在神面前悔改啊，在这些事情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感谢赞美主。为什么保罗心里那么的高兴，那么的欢喜？因为他们选择了洁净，不再让教会失去他的见证。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的人，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是要在神的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保罗说，我之前写的那个严厉的信不是为了那亏负人的，谁亏负了？
就是五章一节那个犯淫乱的弟兄，不是为他写的啊。甚至有人说啊，保罗去的时候有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跟保罗对峙，质疑他的使徒，质疑他的教导，那有人说就是这些人也可以啊，叫亏负人。那请问是谁受亏负的呢？谁？那当然就是保罗嘛。然后，所以保罗一说，我不是为那些犯错的弟兄写的，也不是为我写的。那到底为谁写的？是为整个教会，哥林多教会所写的。写这一个呢，是要把你们在神的面前，把你们顾念我的热心表明出来，在神的面前代表神同在，在神的同在的底下，让你们对我的那个爱心、热心。可以表明出来，就像现在一样。哦，原来最后结果把它写明出来，这一封信让你们能够悔改到神面前，而你们产生的那对我的想念、哀痛、热心可以显现出来，啊，让我们可以重新的恢复那和好的关系啊。所以我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我得了安慰。然后的委屈得到安慰，神不但安慰我，你们的悔改也是大大的安慰我，而且还在安慰之中，代表这样，这是一个进行式。我不断的受安慰，不断的受安慰，哇，一直下去的啊！所以越讲保罗心就越欢喜快乐啊！以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就更加欢喜了。哇，你看保罗写到这里，好高兴啊！以你们。对待提多，因为提多代表保罗把信送到这里来，他说因为你们善待的提多、哦、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因为提多因为你们的悔改，因神的意识忧伤而悔改，让提多心里得到欢喜。所以我们所有的同工，其实包含我们现在历世历代的圣徒们，都是在我们的行列里面，我们就更加的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啊、夸奖你们什么，哦，原来像夸口，前面讲那个夸口原来是跟提多讲的，我跟提多讲哥林多教会怎样好怎样好怎样好，就是夸口啊。所以我若对提多夸奖你们什么，我也觉得没有什么惭愧，因为你真的表现出来就是我所讲的那个样子啊。这是我爱的小孩子，我夸你以后会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哎，真的不是白夸口的，因为你们真的就变成这么好的、哦、所以做妈妈的一定要多多赞美你的孩子、哦、做丈夫的要常常赞美你的妻子，即使他煮的菜多么不合你的胃口，你一样要赞美他，你才有晚饭吃，才知道吗？你越赞美他，他会的，他会做得更甘心乐意，他会越做越好，了解吗？那做太太的也要体贴丈夫在外面很辛苦，你也要赞美他，老公你为我们家里所做的一切我实在很感激你。多久没讲这种话啦、啊、回家好好练习好不好、哎、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不是恶心的话、哦、是真心的话从里面说出来、啊，所以他说成了，真的，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因为保罗用诚实待他们，待他们啊，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感谢主，他们顺服了，终于顺服了啊！所以有时候啊，父母亲严厉啊，让小孩子心能够回转顺服。是怎样战惊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啊！连这个提多都感受到啊，因为这一封信你们的心回来了，而且对提多多么的热心啊！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你们回来了，那为父的心就放心。所以这么放心的时候，保罗继续在第八章第九章就讲到奉献的事情啊，奉献的事情。当然这一封书信还没寄出去的时候，哥林多教会又传来信息，又对保罗使徒的心这个身份啊有所怀疑。 因为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假使徒，他们自称为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有拿着推荐信来的，所以他们自称自己是比保罗更像使徒人出现在哥林多教会新工作的。所以精彩还没有完哦。所以当保罗这一封书信正主要寄出去的时候，传来这样的消息。所以保罗在第十一章开始在讲到使徒，什么是真使徒，又狠狠的给哥林多教会上了一课啊。所以一样非常的精彩哦。所以弟兄姊妹，我期待啊，如果你迫不及待像保罗一样，这特罗亚等不及，就赶快到马其顿去啊，先回家预读好不好？好，我们做个祷告哈。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然后我们常常为自己做了不讨你所喜悦，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晓得那是不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那一个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好让我们再一次产生那个因你而忧愁的悔改。主啊，好让我们因为这样可以活在你面前，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不指责哥林多教会，而是看到我们的光景，好让我们能够以悔改在你面前，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蒙你所爱的孩子。主啊，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也祈求你的灵继续的引导我们走人生的每一个步伐，让我们所行所言所做的都讨你喜悦。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